今天是2026年2月3号，周二。先回答官网的问题。昨天回答到26楼，今天从27楼开始。莲花印心。这位朋友问他每月初一十五放生，有人跟他说，泥鳅在市场里被人买去吃，很快就从畜生道解脱投胎了。但是您去把它买回来放生，它又要多活几年，在畜生道受苦。他还反问我：“你到底在作恶还是行善？”我知道他说的不如法，但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定期放生、多多放生的益处。第一，你不需要向他解释，你做你的事，你让他过好他自己的生活啊，互相咱们不犯法、不伤害别人，那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为他解释。但是你一定要再解释的话，你就问他：假如你是个即将要被人杀的一个人，或者什么动物也好，总之你是即将要被杀的，那么你是希望被人救呢，还是死了呢？而且你也不知道死了会去哪里。首先他说，泥鳅死了之后会很快投胎，那投胎是投胎，那不知道能投胎到哪里啊？而且那泥鳅也不知道啊，泥鳅也不知道它会投胎到哪里，所以所有动物都是希望多活一些的。动物都是贪生怕死的。如果你是泥鳅，你快要进油锅了，但是有人要放生，但是呢，有另一个人来阻挠他放生，导致你这个泥鳅直接被油锅炸了。那你是恨死这个阻挠的人呢，还是恨死要放生的人呢？你自己选一个嘛。而且泥鳅也不知道死了还会投胎这种事情，所以很多人是相当愚痴的，他不知道站到对方的立场去想啊，他以为靠那一点识字辨冲，去想问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可能对他来说，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的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好了，下一个问题，28楼，Vinny，这位朋友说，以前发愿，愿意为母亲承担一些痛苦，然后呢，的确有些疼了，他的母亲呢，的确是好了，但是呢，这位母亲是，不信佛的，所以现在是不想继续替他承担痛苦了，是这意思吧？所以只在问。重新发大愿的话，会不会覆盖掉之前的愿？你不想承担痛苦也可以啊，你就那么发愿就可以了，以后就不再承担痛苦了。但是呢，你得跟你母亲也说清楚啊，就算她不信，你也可以跟她说一说。你说你这么发愿过，后来你就这么疼了，然后呢，你母亲的确好转了，不管你母亲信不信，你就先说一说嘛。第二个问题，每天打坐现在是2个小时是吧？是啊，2个小时应该能打通全身的基本经脉啊，就是第一次能升级，升级完一般小病就自然好了。发热这个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哦，如果一开始底子好的人就没有发热的感觉，就看你这个2个小时坐着舒不舒服。他打坐的时候很舒服啊，没有什么身体的那种疼的感觉，那就可以了，那算是走在正道上了。你可以再加时间，如果2个小时内还是很疼。那说明身体还没有打通，那么继续打坐就可以了，做到你坚持不了的程度，就可以了嘛。还有，不要追求速度很多人在追求速度，这个没必要啊。看你什么时候修到什么境界，那都是有那个因缘的啊。它不只是看你的努力程度，努力是必须的，但是后面还是看因缘。所以有些人是，感觉已经努力的够了，但是还不到那个程度，进不了状态，那么。会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呢，一下子就通了，一下子境界就上去了，说不定你也就卡在某些业上所以就不要追求速度啊，你就每天正常打坐，然后增加时间，说不定未来会经历一些事情一旦过了那个业，然后就一下通了。还有第三个问题，一觉醒来突然开始某个地方痛，那就是业障来了，业障来了，那看具体什么业障吧，有些是半年，有些是一年。有的快的话3个月，所以不要追求速度啊，还是强调一次，不要追求速度啊。突然疼的那是业障，如果你打坐的时候慢慢疼起来，越来越难受，那就是打坐的问题，打坐出错了问题。所以一般看，正常修行的话，肯定会有业障发作的，身体上的业障发作那是好事。我以前也说过啊，我自己也是，打坐到一定程度啊，在上海的有一段时间，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开始腿非常的疼，然后就。至少半年，疼了半年吧。那最疼的时候是扶着墙出去走的，我也不去医院，就那么硬挺。然后半年之后开始慢慢好转，到过了一年才基本上所有感觉都没有了。想快一点的话，就是多积福了，除了修行之外，就多做功德，然后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求他加持。然后非要知道因果的话，那就问问他吧。啊，当然我是不需要知道因果，你就承认自己以前干过坏事，然后多忏悔就可以了嘛。你的祝福我收到了，谢谢哈，也希望你过得好，而且修行上快有突破哈。下一个问题，29楼，午后红茶。我最近开始尝试思念阿弥陀佛，感觉情绪从坛中升起，和阿弥陀佛链接，还有淡紫色加粉色的光圈，像波纹一样不断扩大，情绪也有些低落。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思法是否正确。是的，你这么抓住就可以了。还有，不要关注于那个什么，粉色啊、紫色啊这些光圈当中，而是观察你的情绪啊，眼前的那些个闭上眼睛看到的一切景象都是幻觉，不要管那个。你就抓住那个情绪就可以了，还有情绪低落，那就本来就是潜藏在你的情绪里的那些不好的习气，它也会发作的啊，所以把它们给拉出来，承受完它就过去了。31楼，妙正居士，能不能炒股？有，还是不要炒吧？就算你拿钱去放生，那也一样啊，你是偷别人的钱，然后拿去放生，那还不是正在造业吗？两边都是业。所以这种事还是不做为妙哈，什么世界上没有义道、侠道这种说法啊，劫富济贫那也是道，哪怕你道的是坏人的，那也是道，那也是业，所以最后你还得受报，所以最好哦，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的话啊，就不要干这种事了。既然不干了，那后面到底买什么我也就不说了，没必要，因为我不关心这些问题。五粮液、贵州茅台这9类的。9类就不要碰了嘛，更不用做哈，和那些个戒律相关的事情就不要做了。你让那些个卖酒的、造酒的工厂啊，做的越来越好，那对你来说也是不好的业哈。下一个问题，32楼应龙，这位问弟子可否将法这个概念用想法这个词代替理解呢？就是你的脑子里的妄想。你认为想法也行，这个冥想不重要，但是呢，你要对外传播什么概念或者传播正法的时候呢，就还是沿用原来的那个冥想哈，不要再胡乱造冥想。因为我自己也造了之后就呢，因为我自己是可以把它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你在我的理论体系内是都可以找到理解释的。但是呢，如果你的理论不够完整的情况下，你再随便造个新的冥想然后传播给别人，很多人就会混乱的，就是。无法理解，或者产生分歧啊，所以你自己这么理解没有问题。但是呢，对外传播的时候，你就按照正常梳理的传播就可以了。下面你对法和非法的理解基本上对吧？法是已经存在的，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的东西，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的统称。非法呢，就是全凭想象出来的不存在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与法相对的空，也叫非法。这个在书上都解释过了哈。下一个问题，33楼，光 TZ，这位问关于腹式呼吸，在练成腹式呼吸前，能不能采取每日吸氧的方式促进身体康复？你有什么大病吗？你重症患者吗？不是的话就算了啊，因为不需要这么急切的开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贸然的做，那么会在不吸的时候让身体会更难受，也就是说你会上瘾，对吸氧会上瘾，这就没有必要了。反而会给你造成不好的情况啊，所以你就正常的修行。如果你现正身体属于正常人，不是呢有什么大病的情况下，那就正常修行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想打坐，但是又担心打坐对心脑血管有影响，害怕万一又引发脑梗，所以心里有点矛盾。放下你对身体的执着啊，人早晚要死的啊，人早晚要死，所以不用担心，你就正常打坐就可以了。向佛菩萨发愿，希望你这一生都。能进入禅定境界，未来你的经验也都会拿来渡人。你一有这样的大愿的话，佛菩萨会保护你，不至于出问题啊！一切都是为了普度众生，没有自己的利益。这样想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身体的问题，勇猛精进，只要努力就可以了。你不要想这些复杂的问题啊，这个本身就是执着，对身体总是放不下，不就是臭皮囊吗？再用个几十年就过了，还抓着那个干什么呢？下一个问题，34楼，连连一。这位问，我想问的是，大乘佛法不是讲没有次第，为什么会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之说？你去看坐禅一和坐禅二啊，全部看一遍，然后再去看《法华经》，这就可以了啊。你自己想想， 没有次第是已经解脱的人说的，从佛的视角往下看着说的，对我们凡夫来说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去，没有直接跳上去的。下一个问题，35楼连连一，打坐到一定境界会不会被夺舍？请把楞严咒背全背熟，每天拼命念，念到你脑子里把它都打成印记，做梦的时候自己会念出来，一旦遇到任何危险，自己就会念出来的程度，就不会被夺舍了，好吧？还有，你有大愿，必须得有大愿啊，普度众生的大愿，你有大愿，佛菩萨就会保护你。36楼 NJHF 20062啊，这位说，国外有公司用肌肉细胞在一个巨大的充满营养液的罐子里培养肌肉，这样培养出来的肌肉可以吃吗？啊，是这个意思吧？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吃，因为就算培养出来的肌肉，那也是最初的那个真正的鸡的肉里开始长出来的，是吧？那么真正的鸡的肉它是有主人的，有意识的，那么那个意识会认为把你这个从你的肉里长出来的这些个肌肉也当做它的肉来看待，所以你吃了它，它照样会对你有这种不好的情绪啊。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不吃为妙，反正我是不碰的。但凡我自己觉得有点模糊的、难以分辨的，那就不碰就可以了嘛。37楼，智光，后边的道路是修丹还是说全身化光的路线呢？又或者是补功课，把色界禅定修满。你看过我的书吗？把坐禅一和坐禅二看完，你就按照正常的佛法的修行来修，一个一个灭。你觉得现在该灭身体的某个执着比如又是对六根的执着，那么初禅二禅正常修。你现在问的什么修丹啊、全身化光啊，我从来好像都没说过吧？你把身体的六根境界全部灭了，回到阳神状态了，那也算化光了哈。你不要想着稀奇古怪的啊，别人的其他理论体系的拿过来跟我的对照来问啊，我是按照我的理论体系来教的。你做的这个什么顶轮呐、什么脉轮呐、这些我从来没提过，我只说打通全身经脉，然后呢打坐2个小时的时候身体不痛，这算入境了啊。第二个境界是打坐4个小时，身体第二次升级之后呢，做打坐的时候，这个身体的生根触觉感觉就消失了，然后就感觉到身体不存在了。这就是正常的修行过程啊，修行是以灭为主的，灭六根境界，灭对六根的执着，也就是注意力，也不是说追求修丹道或者追求全身化光等，这样的话就已经走偏了。你就是以正常的灭为主，我灭着想这回要灭什么，这么想就对了。下一个问题，38楼13020466664，出阳神和出阴神的区别是什么？阴神是用注意力来出的啊，你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身外的时候，就可以把意识扯出去。但是这个时候，你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它本身就在消耗能量。阳神是从痰中这里用意识中心点生出去的，所以不需要注意力。所以只要修到二禅后期，二禅修到一定程度啊，有些人是自己就会出去，有些人呢需要一些技巧。但是到了三禅呢，基本上意识已经冲出身体来。化成为虚空，向外扩散了，这就出阳神了。阴神是出的话会消耗很大能量，所以经常出，这个身体就跟不上啊，会垮掉的。下一个问题，39楼牧羊少年，这位牧羊少年，感谢我昨天的回答的，既然对你有帮助，我也感谢你啊。虽然我很多问题都是就那么随性而发吧，不需要什么深入的思考，我就看到啥，脑子里想到啥就直接回答啊。所以有些事，我承认我有些事就我可能回答错了，对有些人是帮助不上的。既然对你有帮助，那就好。你能在正确的路上走，那都是有福报的人啊。下一个问题，40楼，幻世浮生，这位问了一些身体方面的问题。50岁，有坐骨神经痛。坚持打坐，每天打坐45分钟到70分钟两边吧。这位问的是业障呢还是什么呢？就是妄想多时，那肯定是业障，那也是你的习气。坐骨神经痛呢，一般都是你的腰椎问题，腰椎这里压迫到某些神经，然后呢它就开始痛。你在这里没有提到磕头的事哈，我建议你还是磕头吧，因为磕头可以把骨头都掰正。神经被压迫，就是你的骨头位置不对了， 啊，位置扭曲了，所以就会压迫到神经，然后呢，它会反射到全身某些部位上，像坐骨神经痛，这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先把这个错位的这个骨头给掰回来。有时候如果你能遇到一些个好的医生，那么用按压的方式可以掰回来。但是呢，没有这个因缘的话，那就靠磕头啊，磕大头啊，从小磕头开始慢慢练起，然后磕大头，磕大头每天练个你这个年纪。磕个300个到400个还是可以的哈，然后呢，就过个半年或者一年，慢慢都把骨头给掰正之后呢，这神经痛就自然就好了。然后脑子里有很多妄想，这个事儿是，习气问题。你可以一边磕头一边磕头的时候呢，放我那个大悲咒，一边心里跟着一起念，快速的跟着一起念哈，念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妄想就没有了。这个也是需要时间的啊，没有个3、5年的功夫，你没有办法脑子里那么多妄想给灭掉啊。所以修行是漫长的工作啊，并不是1天2天的。你现在稍微碰到一点困难，就开始想有退步的念头，或者是退缩啊，这个没必要啊。就修到哪里算哪里，这辈子剩下的时间就一直抓着这个事儿就干就可以了啊。你不需要想着什么未来马上会有什么更大的进步啊，就不要想这些，你每天的功课做完就可以了嘛。好了，下一个问题。41楼，曹某123，您说见面就算结缘，留在自信里面。如果是其他维度的众生，比如鬼道、天人、畜生，见到您的时候，你看不见他，也要把他渡到阿罗汉吗？他们对我有记忆的话，我也得渡啊。所以见到了都算，只要见到了都算哈。畜生肯定算啊，鬼道也是见到了也算。但是大部分鬼道众生在他们的世界是看不见人的啊，只有到了这个人道这个维度上，他们跑到这里来，鬼是能看见的，有些鬼能看见，还有一些鬼还是看不见。还有，一般鬼的眼睛看修行人啊，修得好的人只要他正常持戒、正常修行的话，全身发光啊，他这个光是接近于虚无的光，所以从鬼道众生来，他只能被这个光给吓跑啊，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状态。就都不知道这是个人，他感知不到这是一个人的情况下，他就不敢接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对你产生不了什么记忆这样就没事了。下一个问题，我想了想，自己成阿罗汉都很难，看到身边一些不学法的人更多，他们也成为阿罗汉，简直不可能，这怎么办？所以说大乘佛法是不能越级传的。你现在心态比较小，心比较小就是狭隘所以听到大乘佛法的一些理论之后呢，你又开始，对你产生了不好的那种心理压力，这个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靠多修行了你不要想着未来怎么度啊，这些个问题，你就当下修好就可以了。还有，度人并不是你和结缘了多少人就把他们，你自己一个跑一个来跑来跑去全部度啊，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和1亿的人结缘了，那地球上80亿人，你就算和80亿人全部结缘了。那么绝大部分人还是和你是善缘，就是你只是一见之缘的缘，就见了一面而已，这个不算善，也不算恶。如果是你帮助他，那是善缘；和你有业缘的比较深的，对，而且对你是不好的情绪的这种恶缘，相对是少数的。所以大部分那些个只是一见之缘或者是善缘的这些人当中，善缘的人是比较好度的。你曾经帮助过他，所以他们对你是有信任的，所以你传法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信，那么就容易度了。然后度的时候呢，是你度了一个人，这个人再去度2个人，这个2个人再去度4个人，这样层层传下去，你就不需要把这些1亿人全部由你自己来度。但是如果是结了业缘有互动，有了互动，有业缘比较深的业缘，有欠的互相欠债的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是要还的，所以你只是看到一些人就觉得要度他，这个没必要这你上街看了那么多人。你不需要一个一个都跑去度，你这样想就可以了。你在中国，在这个14亿当中你随便找个人，从他认识的人当中再找认识的人，再找认识的人，不需要3个人到5个人，肯定有大和尚肯定有和尚的和他业缘近的和尚肯定有我，所以你不需要想着所有人都得你来度这样可以了吧？下一个问题，内疚有愧这些算负面情绪？当然是负面情绪了。你内疚有愧，那就放不下了。放不下，那就往生的时候会造成障碍，说不定你放不下，那就留下来了。哪怕是父母对孩子的关爱，那不是愧有愧但是他非常深沉的爱着孩子，放不下所以死的时候就说不定就会留下来。自然， 我看师傅说练腿、呼吸、磕头要三管齐下啊！我现在左腿压右腿，右脚在上，双盘半小时，左腿在上，双盘50分钟。那我现在每天练多久的呼吸？呼吸呢是每天练个20分钟到30分钟，我早晨起来站着练就可以了。磕大头是根据你的年龄来，看啊，一般30岁左右磕个700-800个可以，40岁左右。600个左右也可以，像我现在也是600-700个啊，600-700个，有时候磕700个，有时候磕600-600个哈。50岁你也可以少再少个100个，60岁再少个100个，这样算，不需要太多啊。你要磕的太多，然后打坐的时候就会觉得气不足啊，磕的太多消耗气太快的话就感觉到气不足，所以刚刚磕的好，坐的时候非常舒服啊，这个就可以了。如果磕的太少，就你觉得还有力气能磕，而且磕完身体比较舒爽的话，那多磕几个，这样可以的。下一个问题，43楼，不修之大海，生活不如意，缺钱，如何通过佛法解决财富问题？放生、布施、坚持做，你缺钱也可以拿点做，哪怕你去借钱生活，也可以拿出一些借的钱来做。因为你做了，那就是你的功德，不管钱是怎么来的，当然不能是那个坑蒙拐骗等这种骗来的哈，造恶业来的那是另算，至少你用你的努力去赚钱啦，或者说哪怕是借钱啦，拿出一点来坚持做，每个月坚持做一点，10块也行，20块也行，坚持做，坚持个1年左右，基本上都有改善啊。群里有很多人，你去问问他们，他们经济情况怎么改善的，问问他们。会有很多反和那种好的反馈的哈，为何感觉修行脾气，反而越大？你这是习气发作吗？如果习气发作是那正常的，就是莫名的有升起这种恼火的情绪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是你认为你走在正路上，所以产生了那种功高我慢心，看到别人不好的状态，你就开始想攻击他，或者看不过去，那就是你修错了。那就叫法执，佛法上就称之为法执，对法的执着，让你以为你是自己是对的啊，别人错的，哪怕是真实的那样的，哪怕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哈，对方的确错了，但是你作为修行人，应该更加宽广的心怀来看待一切事情，对自己在修行方面严格，但是对别人应该是更加宽容的，甚至是不把那些事放到心上的，根本就不关心那些事，那是最好的哈。所以你脾气大啊，应该反思自己。好了，下一个问题，44楼，道远云鹏啊，道定云鹏，我盘腿打坐，散盘半小时就开始腿痛，该如何破腿痛这关继续打坐？坚持做到不疼就可以了。打坐磕头念佛，全部一起来，腹式呼吸练好，然后呢，这个做一些瑜伽的那个开胯的动作，你网上找一下有开胯的动作啊。做好，然后就是你脑子里妄想太多的话，身体很僵硬，照样疼得很厉害。所以平时你就随便找个咒或者找个经，拼命的念，平时多灭文字妄想，这个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的。你现在上班8个小时，你要做到2个小时，别说做了5年、10年的人，也有些人是做不到2个小时的啊。所以这个是个漫长的工程，不要想着有什么捷径哈，每天都定个那个什么修行的功课量，然后坚持做就行了。下一个问题，45楼，冷咖啡，念观音菩萨能接收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力，看过太师傅的法也能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力，我说的哈，那根据太师说过的加持传递的原理，那也会传递阿弥陀佛的加持，所以看过太师的法，不论念不念观音菩萨都会等同于得到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加持，但是我现在夹在中间，作为这个中间人，我有很大的阻碍力，所以我会阻挡掉很多啊，你还不如去直接念观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因为他们是观音菩萨等觉菩萨，阿弥陀佛是佛，他们加持力是完整的，我是中间会打很多折的，因为我现在是报身心态哈，所以会打折，你自己看着办吧啊，你还是念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最好的。下一个问题，46楼，空空少年， 这位说对我念的那个大悲咒有感应，觉得很好，所以希望我再念楞严咒啊，这个看机缘吧哈。我现在在讲楞严经，估计讲完的时候应该会吧。下一个问题，最近湿婆的话情绪激烈，想休息止观，然后呢又昏沉，能不能详细讲讲耳根圆通法门？这个也讲过了啊，把注意力放到脑袋里。耳根圆通法门也是放到两个耳朵的中间位置，大脑里，然后听声音，一开始这么开始的，这个对你来说还是，念佛最好哦。你就按照你觉得我念的那个大悲咒好，你就打坐的时候听那个大悲咒就可以了，然后心里默念，跟着一起默念啊。你现在也就是在，处在那个念经念咒灭文字妄想的境界里，所以上边的那些修法。你都不适合所以你都有这些不好的反应，那你还不如就安安心心的念咒啊，念咒，先把文字妄想灭得差不多了。还有灭文字妄想的同时，也会灭掉注意力的，这个灭是同时一起来的，甚至情绪也会一起灭，就都会一起灭的。不是说我把文字妄想彻底灭了，然后接着来开始灭注意力，不是这样的。你修任何法门都是妄想分别执着，从菩萨境界来的所有的。东西，阿罗汉的境界、分别心，包括凡夫的执着，都会一起慢慢慢慢减少的，所以你就按照你说的这个大悲咒有感应，那就每天打坐的时候专注的听大悲咒，一边听着，心里默念，一起跟着一起默念默念才有效果哈。下一个问题，47楼小鱼鱼，命里有认为你认为的隐患就是算命来的，紫微斗数啊，然后修心念佛念经放生可以化解吗？不能完全化解，但是呢，可以做到大灾小受，提前受报，看你精进的程度吧。修行要精进，还有积功德也是精进啊。因为我也有过这种，我的命理也说啊，有人说我是，那是按照八字格局的法来看啊，就是子平命理，按照那个法的看的话，说我命里有三刑啊，所以有可能有牢狱之灾啊什么的，要么就住院，就是生大病要住院很长时间这种。刚好对应的那个时间段，我就在寺院里生活，基本上也算是个牢狱一样的地方吧。你这进了那个地方，你还不能随便出去，那也算了。但是我在里边过得很舒爽，很好的，也没有什么痛苦。里边对那种生活我是很喜欢的。所以命理的这个是首先，不是百分百准确。其次，就算有，靠修行也可以化解掉，大不了就是稍微受点苦吧，稍微受点苦。不可能完全化解的，但是呢，你一旦开始走上修行路，那么大概率这样的苦难不可能把你完全击垮啊，无法生活或者死掉啊，这不会的，所以放心，你就正常修行就可以了。如果心里不怎么说呢，就是心里还是过不了那坎儿，那么发愿普度众生先度那些个冤亲债主，他们来找你之前，你先发愿度他们。有些人一发愿，那个冤亲债主就很快就来了，反而这个恶报来得很快。来得快，但是程度就减少，那就过去得快嘛。下一个问题，48楼普通人，这位问怎么延长月经周期？他觉得月经每次来会消耗很大能量，然后呢又需要时间恢复等等，总之月经对他有伤害，所以他希望有什么办法能让月经早点断啊什么的，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是作为女性的果报吧，身体的你的障碍也是你的果报，所以不要想着能逃过去，而正常修行就可以了。你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结哈，想着一下子跳过去，这是不太可能的。70分钟也已经不错了呀，然后磕头的问题，你现在说，磕头多了之后反而会减短，这个打坐时间，这个前面也说了啊，就是你耗气过多的话，然后打坐的时候气不足，那就更疼。然后坚持不下去，所以找一个对你身体刚刚合适的那个程度磕多少个之后刚刚合适，磕的少了呢又不太爽，因为磕的太少，你磕头是为了排毒嘛，一个是排毒让身体更加放松松软，但是这个磕的量少的话，这个排毒也不够所以打坐的时候还是疼，所以你自己找一个中间的那个对你刚刚舒服的那个值就可以了。但是，一般年轻人是体能是会上升的，所以这个量是可以一点一点增加的。如果是中老年的话，这个体能整体上是已经往下走的，所以就不要过于勉强哈。 那么对于你呢，应该是年轻人吧？那没关系啊，等你磕的啊刚刚好的时候呢，稍微加一点就可以了。还有第三个问题，修行的三个阶段，生活和修行分开，然后是合在一起，然后是找时间专修。那修到什么程度应该考虑进入下个阶段呢？你从生活和修行分开这个阶段，要进入到合在一起的阶段，那就是首先你的脑子里妄想要足够少，平时你也是保持那种清明的状态啊，就是工作的时候或者生活的时候，脑子处在清明的状态。如果你是一直处在文字妄想很多的状态，或者注意力一直散乱，一直追着很多事情去跑，然后思维那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个合在一起了。所以先修少，修到一定程度啊，平时你也是脑子清明，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抓住思情啊，或者移情啊，或者某种观法啊，平时也可以抓着这个啊，这样就修行就进境很快啊。这个是看你的自己的修行了，这个中间没有什么明确的分开的那个阶段或者标准哈。第三个是找时间专修，是你在第二个阶段已经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现不能再进步了，感觉已经没有办法再往上提升了。就是打坐，你比如说4个小时、8个小时，你可能一天在家修行的人，一天能打坐连续8个小时，那已经是极限了。那么只能去找个地方啊，去闭关专修一下，一天找个10个小时、16个小时这样打坐哈。这个看你的机缘，有这样的机缘还是少的。下一个问题，49楼、50楼，太卓越。能承认错误、改过自新都是好同志啊。一个23岁的女孩子，犯错、发飙都很正常，这没啥问题啊。能改过那就好。还有下一个问题，发大菩提心会严格按照写好的命运走吧？命运剧本走吗？是的，不过我怀疑你发的并不是真正的大菩提心，因为大菩提心的人是没有自我融入团队，这样的人，你是有很强烈的自我的，所以想按照你的意愿来做，所以有强烈自我的人，有自己的那个欲望，或者要表达的要什么东西，有执念的时候，更容易被人控制，就是那些个外魔会更容易控制啊，他们就是帮你实现你的那些个小愿望啊，以此来吸引你，然后控制你所以没有那种欲望的人是很难被控制的。还有，这是需要修到达到四禅，真正发大菩提心才会被所保护刚开始你有大菩提心也会保护的你这不是已经被保护了吗？你用功德去求观音菩萨，然后你这样别人也告诉你怎么化解，你现在也感觉应该是好了点吧？那就算保护你了呀，而且你没经历过你怎么知道怎么破解这件事情？说不定你以后传法的时候，这些资料、这些你的经验，都是可以用来传法的很好的资料所以对你来说都是好事，一切经历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的你说灵界的这些意外干扰也能被安排在命运剧本里吗？如果在命运剧本里，那不需要什么意外，那不是意外，那就本来就是剧本里有的。如果是意外的话那佛菩萨也帮你已经解决了，那就算是已经保护到你了哈。还有你说，这上边的问题，因为我过去是修习外道的原因，导致心识被污染，黑气魔性比较多，怎么理解这些黑气魔性的说法？这是什么？这是因果记事集里边的说法吗？这个世界除了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什么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在凡夫这里都是执着。你喜欢什么呢？就是你想要的那个魔性，你所谓的黑气啊、魔性啊，都是你的妄念，都是执着。你执着的东西就会招来那些不好的东西。这个群里也有几个人是从那个仙道来的仙道是6道之外，在楞严经里再提出了一个道，那变成7道了楞严经里说的是仙道。仙道来的有些人在那个仙的境界里是有打打杀杀的，这和天道不一样仙道是我们这个人间，属于这个人间这个纬度，但是他已经修成了神仙所以肉身是可以舍弃的，但是呢，他不能升到天界没有升到天界，要去天道的话就得走正常程序死亡重新投胎。但是呢，他在这里舍弃了肉身，就成了这个世界游荡的仙的那种状态。他鬼又不一样，鬼是往下堕落的，他是往上走，但是没上去；鬼是往下堕落，但是没下去。然后呢，在这个世间游荡，他是在这个世间游荡的那个要往上走的那些人，他就变成仙道我们在楞严经里称之为仙道。这些人呢，寿命也很长，然后呢，他们的世界也会为了什么争夺什么东西，他们认为应该是寿命是最重要的寿命是最重要的， 所以为了能增加它们寿命的某些资源，而会互相打来打去。既然有这种争斗，那么有争斗的话，但自然就有反派，也有正派，也有什么专门打击这些坏人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好人的这些人。然后呢，这些人就重新投胎到人道之后呢，就很容易把那个先到的那之前的那些个冤亲债主们，和你结仇的这些招过来，他们继续来干扰你，这个群里也有那么两三个人是有这样的前世经历的啊，所以修行当中就会遭遇这些干扰哈。现在都过去了，那就好了嘛，你就按照正常的那个功课啊，正常的修行进程继续修行就可以了。还有什么脑子里有淫欲的妄想，这个很正常。一个23岁不就是淫欲至盛的时候嘛，就那个年龄段就是最爆发的时候嘛，这个很正常，所以不用想那些问题，你就正常修行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51楼关照0620。这位问放生的问题我建议自己放生，那就是和那些个泥鳅们主要放生小鱼嘛，和那些小鱼鳅们结缘了。后来呢，后来以后要渡嘛，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我说到昨天那个动物放生狗啊，这些个帮助狗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结缘。我说的意思是不要带到家里自己养，你把它送到那救助站这就可以了。不要把它带进来，这样，带着养的话，那就变成这个业缘就变得更复杂了，所以你只是帮助它解决了当下的困难，这就够了嘛，不要再进一步的和它产生更大的业缘哈。小动物是鱼之类的，你见了面把它放生了那你跟它就不再有其他的业缘，只有纯粹的帮助而已，这样就够了。我说的是重点是这个哈。除了纯粹的帮助之外，其他一切都不要，这最简单的做好事的方法啊。所以下边你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亲自放生，必然要和小动物结缘，然后要渡它。如果出钱请人代放生，没跟那些小动物直接见面结缘，那就无需渡了吗？首先说钱这个东西，这个和其他东西不一样钱是我们的善报，就是用我们的劳动。我用我们劳动换来的，这是个善报就付出换来的东西，所以我把这个给你，那等于是和你结缘了，你拿到了我的一些善报，那就是结缘了。反过来说，我去炒股我在电脑面前炒股，我赚了很多钱，然后呢，在股市里赔了很多钱的人自杀了，这对我来说也是有影响的，有果报的，因为他没见过我，但是他失去了很多钱，他那钱就是他劳动所得。他的善报，他把他的很多善报给丢失了我把他的善报用不正当的手段给抢过来了偷过来了，那么我自己就得有这个果报，这个就算不算结缘，因为通过这个钱，这个果报的转移就实现了结缘了，明白吗？所以我花钱找人放生，那还是算是结缘了还是渡了，但是这个中间会隔渡的时候也中间会隔一个人。或许后面你传法的时候呢，那个人就不直接，那个鱼变成人就不直接来找你了。但是呢，你先渡了收你钱去放生的人，那个人再去渡他这样也算是和你的变成徒子出孙的或往下传的那个关系虽然有可能不会直接当面向你求法来，被渡，但是呢，至少都是在你的这个法里解脱的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吧？下一个问题，鱼跃301。这位问：大清的佛经读起来有一些看不明白，想着把咱阿含经对应相应部的好好看一遍。你可以看，都看一遍可以啊。目前有一定的这些就不说了啊。楞严经、法华经、地藏经、金刚经、坛经都细读过，总觉得窗户纸没透。那你有没有看我讲的那个金刚经、坛经、圆觉经？还有现在正在讲《楞严经》，前面还讲了《楞伽经》，坛经也讲过，42章经也讲过你先把我写的那个坐禅一和坐禅二全部看完再说吧。把两个都看完，你能都理解的话，那佛法已经有了大的框架了，那好说了。还有《阿含经》和大乘的佛经和小乘的佛经，在有些义理上是不一样的小乘是讲因缘的。大乘呢，像《楞严经》里讲，非因缘，非和合，非自然性，他推翻了因缘说所以 两边是不一样的啊。你先看小城，再看大城。有些人是转不了这个弯儿，然后呢就开始攻击大城。所以我是建议啊，你先看大乘佛经，如果真的感觉完全读不进去，觉得理解不了，那可以去看小乘，说不定你现在境界就适合学习小乘，啊，等你的修为到一定程度的话，能接受大乘的时候再学大乘也不迟啊。总之，先建议你去把坐禅一和坐禅二看完，然后我讲经的那些书，还有有些是还没写成书，但是呢已经录音开始放出来，现在楞严经已经开始放了，听一听啊，楞严经要全部放完可能要1年吧。听一听，然后再说吧。好了哈，还有上面这位关照0620啊，你发的视频我也看了啊。总之非常感谢啊，发了大家都是有功德的啊。虽然说有功德这个事儿，可能说起来也比较那啥吧啊，就感觉就拿一点小利益去勾引人似的啊。我相信大家都是凭自己的大愿去做这种事的，做了那肯定是有好的那种回应吧，应该是。未来必然有好的果报吧，我是这么想的哈。好了，今天官网的答疑就到这里吧。